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人生荒野，像疲倦的鸟飞翔，却找不到方向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来到山外天圆，我是朱文蒙。
我是陆家，大家好。
哎，陆家，我们上次讨论到这个啊，一人的过犯，亚当一人的罪行啊，那蒙哥一直有点不服气，就是这个地方呢，明明是女人的错，都是夏娃惹的祸嘛，怎么又算到男人头上来了呢？
你太太比如说烫了个头发，你回家你认得出来吗？
认得出来。
啊，那你不错啊，她剪了点头发，就是换了个腰带，搞不好你一周都还没认出来，另外一个姐妹马上一眼就认出来了。这男人这一树了，你一园子各样的果果都有，我哪记得哪个果是哪个果啊？
不都他取名的吗？
他取了动物名，他有没有取植物名啊？
难道这个植物名是什么？后来挪亚做起农夫来取的？
哎呀，这就不晓得。所以你看，这地球要开脱，还是有蛮多机会可以开脱。好好，咱们不能再扯了，不能再扯了，咱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啊。但是基本上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哎，这个罪过还有蛮多样的，但是只要是罪，也没有所谓的大罪小罪，通通都是什么罪啊？通通都是死罪嘛。
嗯，
因为你只要是犯了罪，
罪难逃，
就在死的权下。这又是圣经和我们世上的学问很不一样的一个观点。罪是一个活生生的权势，死也是一个什么？活生生的犬是死是活的。
对啊，现在这个观念还是太不一样。
所有的人都在死的犬下，在罪的犬下，而且罪因为律法的关系已经算为罪了。就算没有律法以先，你已经在死的犬下，就表示你也在罪的犬下，这是没有例外没可讲的。这一切都是从学理上来说，那为什么要这样讲？那就说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表，
预象，
预象，对对对，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，什么意思？他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句话？什么叫做以后？要来之人的意象，这个以后要来之人是一个人呢，是许多人呢？
一个人呢？
这个一个人是指的谁呢？
耶稣了。
哦，这个值得去查一查了。
我亚当就是一个反面教材。
你确定他是指的耶稣啊？这咱们又要去看看蒙哥的原文了，看看这个圆溜溜的英文是单数还是复数。这么一看不就出来了吗？
这不是后面讲就是因耶稣基督一人，
我知道啊，但是亚当作为后来之人的预象，像这也可以解释成说我们后来所有的人都是、
所有人的人，
哎，所有的人虽然不是与亚当犯一样的罪过、也是一样的结局嘛，
都是死罪。
对好，所以这个也值得查一查了。你看咱们不这样啰嗦，还不知道有这么个讲究 of him that was to come。 哎，你讲的对，是单数的嘞，
那就是讲的基督的后来。
对，他是把亚当和基督拿来比，所以他接下去他就直接讲了，亚当代表过犯，基督代表什么？
恩赐。
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哎，这个叫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。哎，怪不得圣经要翻成预象不翻成预表，因为预表是同类的，预象不见得。
对吧？有形象。
哎，它只是有一个可以作为类比的东西啊，预先是拿来要给我们做比较的，让我们认出过犯与恩典之不同。哎，陆家，哎，今天蒙哥读的是蛮有收获的，因为我一直以为，跟你说老实话，我一直以为这句话是讲我们众人，亚当是后来所有人的预象，而且是预表，我从来不知道这个字还有这样的讲究。
蒙哥就是有两个答案都在口袋里的
啊，不不不，这非得看看它到底是单数还是复数的就解决问题了吧，
嗯，
对吧，
是，
好，那陆家，我们现在呢仍然是在这个没有律法之前罪已经在世上，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这一句很深的话的解释里边，那么他开始说了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，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，那这个亚当乃是以后要来的那一位耶稣的预象，那这个预象啊，刚才说了为什么不翻成预表呢，因为是可以拿来比较却不是同类的，所以他说只是过犯不如恩赐，一个是要我们明白什么
过犯，一个是明白恩赐，
对，这个过犯是怎么明白的呢，过犯是因为律法才被完全的显像清楚，现在我们有这种高度传真的屏幕，那就看得很清楚了，连汗毛孔都可以看得见的，本来罪已经在世上，但是没有律法呢，非但罪也不算罪啊，就算算了罪你也算不清楚，
嗯，
对不对，因为太模糊了，有了律法以后你一切的东西在底下是没地方逃的，
嗯，
律法不只是法律啊，不只是规条而已啊，还有耶和华的判语在里边，耶和华怎么看你，耶和华怎么判人，那你真的是没有地方可以逃的，就像大卫讲的时候，你判断人的时候显为公义是吧，哎，那话是怎么说的，还有什么显为清正，是不是，那个叫做过犯，你清除了自己的过犯呀，前面一部分的工作，摩西所传来的律法，亚当犯罪而带来的死亡，都是让我们明白过犯以及过犯的后果，过犯对我们的影响，那现在又来了一位不是带过犯来的，是把过犯背走的，尤其他是带什么东西来，带恩赐，
恩赐，嗯，
哎，
一个比较高一点，
哎，这个不只是高一点了，这是
完全覆盖掉，
哎，完全在另外一边的，
嗯，
哎，这个完全在另外一边的这个恩赐也来了，
恩赐中国人不太这么讲，嗯，除了国王以外啊，
对呀，而且国王的恩呢，那也不过就是随他高兴赏你一点嘛。
嗯，
今天早上想起来，今天中午以前就已经做完，到了今天晚上早就忘掉的事儿，那个叫恩赐。可是你看看，律法过犯这件事情，在人的身上是一天过一天，一个人过一个人，一代传一代，在神的眼中他已经看了多少年了？
千年，
真的是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这个已过的昨日不是说忘掉了，就像昨日这么清楚一样，
上帝这个存档很多，
哎呀，而且他看得很清楚啊，这一个过犯在神的眼中就怎么样都过不去了，
嗯，
那他现在来了一个恩赐，他的意思就是说过犯带来的影响，过犯在神眼中的判断，在神眼中的看重，那应该是不如恩赐了，如果过犯神都这样判，过犯在人间的影响都这么大，那当恩赐来的时候不是应该有更加倍的影响吗，
嗯，
哎，这个真的是只有神自己，只有认识神的人才能够把这个话讲出来，才能够把这个话明白在心里，我们现在能够看的就是说公平不公平
神永远是公平，
我们那个眼界实在是太狭窄了，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这句话实在是有分量，这句话是好像长江黄河的源头一样，这一出去这一发不可收拾了，
嗯，
是过犯不如恩赐，就是说亚当一个人犯罪，不与亚当犯一切罪过的全部都在他的权下，死就做了所有人的王。那现在恩赐来了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前面的话翻译一遍了啊？就不用往底下读了，对不对？从耶稣到我们活就做了王，耶稣怎么复活，我们不也都在他复活的权下，这样才能够算是怎么讲啊，最基本的公平嘛。对啊，就是这样，那也才不过就是打平手啊，那恩赐要远超过过犯啊。
嗯，
那这时候我们再往下读啊，那就才明白他这个心思意念是怎么想的，对吧？这过犯不如恩赐这句话一放下来，明亮透彻，只是你是祸不是祸，这是绝对是高山流水。底下他就开始解释了什么叫做过犯不如恩赐。你认为这个过犯不如恩赐是一直解释到什么地方呢？
一直解释到最后都在讲。
哎，到最后都在讲。内行的人，那我们没有内行的人一看应该就已经明白了，但是保罗怕我们不明白，他就把这个过犯不如恩赐啊全部给我们演绎开来。从前面的几节，十二、十三、十四，只是为了这一个解释做铺垫的。因为我们上次讲过嘛，你先得把过犯解释清楚啊。过犯解释清楚了，过犯与过犯的影响与我们的关系，神怎么看过犯，通通都交代完了。那现在来了恩赐，
恩赐是怎么样？
对，恩赐是怎么样？我们就注意它里面的，我们就注意它里面的形容词就行了。
恩赐的形容词，后面有个恩典呢。
第一个让我们看见它非常非常明显的形容词就是加倍这两个字。什么是加倍？加
倍
不只是对比了，不只是你原来这件事情的反面，而且是远超过它。
嗯，
它如果是一个坏，你就有一百个好，是这么样子来的。
对，这个当量不一样，
所以这个叫做更显多。
这个也这跟现在所接触的身边的这个情况啊，基督徒中间呢，就是说，
就教导不一样。
现在都是这个罪恶被加倍的放大，然后恩典就不见了。
对，如果你把恩典放大，他们就说你是在放纵，没有规矩，传一个不切实的福音。
或者说没有讲悔改啊，或者什么的，就是一般犯罪的是都是有点是加倍的攻击那种味道。
这个叫做圣言小学的开端。他为什么不要我们在这个懊悔死刑的地方拼命转圈子？懊悔死刑，信靠神，因为那个都还是在定罪里面，你还没有看见这个恩典有多么大。然后稍微明白的人，他就害怕底下的人，因为看见这个洪恩呐、看见这个加倍的赏赐啊，
放纵。
哎，对，我们就是对上帝不放心，对上帝所拯救的人也不放心，对圣灵更是不放心。圣灵不加上我，那还行吗？对不对？圣灵不加上本教会的规矩，不加上我们的这个信仰入门出信造就，那还行吗？
是。
现在做工我们真的是有点反过来了，但是。那个实行上先不讲，现在他所讲的完全就是道理上的。其实一个人真的明白了这个道理，那个加倍的洪恩就可以加倍的感动他。罪在他里边的驱动，那跟这个恩典在他里边的驱动是根本赶不上。那个叫做耶稣的爱激励我。
我现在有点这种感受。
你看保罗什么时候讲说最激励我，对吧？那个不叫激励我。那个叫取死。现在有另外一个东西是加倍的力量，因此不要怕去讲这些的道理。弟兄姐妹明白了这是怎么样的一个爱，就像前面讲的，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这些都是在解释这句话，对不对？
对，有跟这个恩典有点很像的，就是以前就是感觉是头脑中的一个理论，
是
很多时候还相对还有点空洞，切身体会了之后才。
那切身体会往往还不只是说好像聚会时候被主感动啊，思想十字架啊，而是知道说我们身上那真的是充满了过犯，我们这个过犯嘿，在律法底下不但被定得清清楚楚啊，在我们心里面也是显明的清清楚楚。尽管这个罪的来源不是我自己去摘那个有关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吃，尽管是我们的祖宗传下来的，可是在我身上的彰显实在是没有办法。越是看见这件事情，回头就越能够欣赏神的恩典。但是这个欣赏神的恩典，保罗要求我们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如果罪在我们身上的影响，在人间的影响有这么大，那当那个恩赐来的时候不是更大吗？
是的，
是加倍的大。
就是希伯来书那句，脱下那些缠累我们的罪，这个恩典能够给你更大的力量，让你脱下很轻松。
就是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功。
是的，
这个仰望是好多地方的仰望，不只就是说啊，你要仰望主啊，对不对？这是一种知识里面比较全面的明白，照着神啊，我们这个外邦人的师父为我们解明的，你顺着他的思路去想，没有错的。其实我们讲到这里，我们恐怕要把一个字稍微分一分了。为什么有的地方说是恩赐，有的地方又说是恩典呢？比如说十五节这个地方，只是过犯不如恩赐，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，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，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？请问他为什么要翻成恩赐？
是不是恩典的赏赐？
对对对对对，赖皮读经法，这中国人一看就懂了。社会主义新中国跟社会主义旧中国有一件事情没变，那是台湾同胞啊，还有这个我们的古圣先贤，通通都赶不上的，就是你们会把六个字变成两个字，四个字变成两个字，对吧？什么东西都变成两个字。
嗯，
你们讲习惯了，你们不会觉得很刺耳。我们在海外，尤其一听，哎，这怎么又变了一个这样的名字出来？
什么四个字变两个字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成语变成两个字？
我们叫做非典。
啊、非典。
对，什么叫非典？
感冒病毒嘛，它浓缩
了。对, 对, 对,
对，现在我们小孩这两天得了一个口腔里面长泡了，学名很长的了。
对。
有什么什么性的咽颊炎、口蹄疫。
把四个字、五个字、六个字变成两个字，这个恩典中的赏赐，简称恩赐。他写这些话真的是写得很有学理，很有思辨性。他是在讲人这边叫做过犯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不能说过犯不如恩典，这两个东西不等类的。因为过犯是人这头的，恩典是神那头的。
嗯，
你不能说过犯不如恩典。过犯不如恩赐这件事情，就所有的事情摆在一起量一量，那你要不然你就把过犯这两个字讲长一点，只是人的过犯在神眼中被定罪这件事情啊，不能跟神对人要施的恩典相比，那个不如神要给他的恩典。
嗯，
你看这样讲就很啰嗦了，所以他特别用过犯不如恩赐，他不是说过犯不如恩典，因为恩赐就是从我们接受恩典这件事情来讲。我们说恩赐是恩典中的赏赐的简称，也不完全对，恩赐是比较说从我们人这边接受了恩典，那个叫做恩赐，人可以接受的恩典，与人被神所定的过犯相比的话呢，那是不能比的。
嗯，
这个过犯就不如恩赐啊！我这样讲不知道大家听清楚了没有，但是蒙哥想想呢是觉得是有点道理的啊。
还要像牛先去掘一下。
所以他底下他就开始说神的恩典，恩典是从神那里讲的，恩赐呢、
嗯、
是把恩典赐给人，这个行动叫做恩赐。
嗯，恩典中的赏赐就是恩典很多的，赏赐只是其中的一部分，
整个恩典作为赏赐赏给人
啊。
那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人整个的罪在神眼中被定为过犯，这个罪已经被算为罪了。
嗯，
这两个来比的话呢，那恩典要大了。他替我们解释得很清楚，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，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 一人恩典中的赏赐，岂不更加倍的领导众人？
嗯，
这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这件事情，是因为他前面拿亚当作为耶稣的预像，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一人带进来的恩典，这个大大的赏赐特别的解释一下，那个叫做神的恩典。你如果说神的恩典是不是超过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呢？又可能，为什么？因为除了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，就是父所交托他的事他做成了这一个赏赐之外呢，还有父把这件事情交托他，那也是个大赏赐啊，对不对？
嗯嗯嗯，
讲的话是很准的。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，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了？那闹旱灾闹了七年，那下大雨要下几年呢？要下14年，好不好？
这现实是好多地方发大水。
总之这个观念应该是我们能够明白的，但是明白了不要就停在那个数理化的明白里边，你得看看这个神的心是怎么样的一个为父的心，我向你们所存的意念到底是什么样的意念。因此当你在律法底下罪被算为罪的时候，当主在管教你的时候，你就不会灰心了，你也不会因为我们个人肉身的软弱，因我们的过犯呢，然后对神就却足不前。这些观念是非常重要，这些观念让你能够长大成人，因为你开始明白神的心，开始明白神怎么看这件事情。既然明白了为父的是这样看，我们自己应该怎么看？自己怎么看？弟兄姐妹，
是，
对吧？
嗯，
这句话讲得非常非常的好，它底下还要解释，它有好多角度都是与这句话你可以说是平行的。因一人犯罪就定罪，也不如恩赐。这句话要怎么解释？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？它的角度是什么？
因一人犯罪，众人都被定罪，也不如
恩赐。什么叫做也不如恩赐？他又不说也不如恩典了。这句话跟前面的话，他预备要讲的重点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
重点，
因为前面你看看，亚当是一个人，基督是一个人，对不对？一个人把过犯带到众人身上，一个人又把恩典成为赏赐带到众人身上。这个已经比得很好了，他为什么要再讲一次？因一人犯罪就定罪，也不如恩赐。他为什么要这样讲？
看起来好像跟前面有点像。
对，
讲两遍。
我们就要问了，他是老糊涂讲两遍呢，还是他还有一个我们忽略的重点呢？这样比一比，不是已经比得挺好、挺清楚了吗？
后面讲，原来
他后面就是解释这个话，对不对？后面讲这个重点是什么？
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，恩赐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。
这个对比是转到哪里去了？本来是亚当对耶稣，现在呢？
亚当一个是审判带来定罪，恩赐带来称义，这是给人的一个结果。
啊，这不是就是前面所讲的吗？
就前面所讲的。
他为什么说不如过犯不如恩赐？我们懂了，一人犯罪就定罪，也不如恩赐，这什么意思？
也不如。
再问一遍啊，前面是亚当。是耶稣的预像，就是亚当不如耶稣，因为一个是过犯，一个是恩赐。
是啊。
现在呢？
现在
这里面还有一个角度的不如，
许多过犯。
啊，对了，所以叫做也不如。现在的对比就是说，一个人的过犯带来审判，许多人的过犯带来什么？
诚意。
哎，对，
那就恩赐更大。
嘿，你看他这个算数算的有意思吧？
那想不到的，就是我那时候念到这句话都觉得有点别扭啊。
就是因为神的道路真的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他对我们的意念真的是赐平安的意念，那真的是就是你像所讲的，这是想不到的。
不是我们读的这个脑子里面想的就是说，一个人过犯，那就有定罪嘛，罪有应得嘛，一件就报一件。那有许多过犯呢，活越大就发现自己有许多过犯，哎，这个结果是什么？是争议，
还不是一个人的身上有许多人有许多的过犯，这个是加倍的。
对呀、啊，
加加多少倍呀、
啊、？N 倍了，这么多人，
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倍，对不对？每一个人身上有这许许多多的过犯，那这种没办法处理啊。
对呀、啊。
可是用什么东西来处理呢？
恩赐。无穷大的，哎呦。
无穷大的，这个厉害，是不是？所以他就说，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。
所以这个保罗应该是站在审判台前，你在看见耶稣怎么审判。
对呀、啊，我常常说保罗是耶稣的辩护律师，他是上帝的发言人，他自己也这么说嘛，是为了这个福音来做师傅的。
那不然怎么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呢？就好像看见、
啊，而且他这个话是很准的。他现在不说犯罪，他现在直接把有了律法，罪就算为罪，简称什么？定罪。
嗯，定罪。
律法与审判与定罪是分不开的。
是。
审判只是说，你说这一切的东西怎么来？一个人就从神那里引发了这么多让你逃不掉的反应。
嗯。
那我们现在有许多过犯，许多人的许多过犯，反而从神那里带下来什么？
恩赐，
而且这个恩赐不是要你定罪，
耶稣基督，
哎，是要你称义。
是的，
嗯，
这个力量，所以能激励我们。
好吧，陆家，那反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，就让大家留在这个思想里面，好好的被激励激励呗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。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由那高山流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